黑的。今天我这样宣布是一个决定，因为在这个决定以前我很难做决定。我认为在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Canada 的 Calgary 还有几个地方都盼望我开始给他们的神学讲座。在印尼最先开始的 Surabaya 已经从1974年开始神学讲座，几乎每年，现在已经是12年了。那 Jakarta 从去年才开始四次，新加坡是从1979年开始，所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那么其他的城市要开始，那我们的体力同时间实在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所以呢我就要选择几个地方，我认为新加坡应当把它列入重要的地区之一。在东南亚你们还能领受相当好的华文，也盼望在以后的时间可以用华文的世界的华语教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正统的福音派的思想去影响英文教会。英文教会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开始走新派的道路从开始走灵恩派的道路。而这其中应该把布道神学建立起来，有神学性的布道同有布道性的神学两方面把它建立起来。那我盼望在这一个新加坡的几个神学院不会单单注重学术，也要注重的有灵力、有火、有神的同在从恩高的这个高末的这种布道和神学的配合。否则的话呢，我们只能应付已经在羊群中间那一份，而不能把那些知识分子从实战流离失所的地方带到耶稣基督的羊圈里面。而这个羊圈的观点从对这个布道工作的观点，我们要再放宽放大，把神的国度看得更清楚。那你们受神学装备严谨的人，或者有正统信仰的人，应当勇敢努力传福音。在教会还不能做到的，你们去做。如果你们做了，教会不能接受，你可以为那些真正有正统神学重生得救的人开教会，这个没有错。那么用呢，很靠依靠上帝的智慧同能力，在这种整个的心，来好好把模式中间神要我们做的事把它做清楚。在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以前，使我们正统的信仰传下去，福音的火种传下去。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历世历代兴起人做你圣道的护卫者，圣道的干臣。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时代兴起青年人做主你自己手中的器皿。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环境中间，你兴起人拣选人，把恩高赐给人，使人做主你自己的战士。主啊，我们正面临一个太大的战争，思潮的战争，学术主义的战争，世界的哲学对我们挑战的战争。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无论对外对内，我们都靠着你真理的圣经，懂得怎么样宣战，怎么样把人的心意作为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更有这更广泛无边的心智，把许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更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愿意牺牲，愿意把自己忘我奋身付出代价赴汤蹈火进入战场的心智，匆匆忙忙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个时代求主兴起这样的工人，就在这群的中间，今天晚上我们这些人中间，求你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已经用两天的时间思想关于神学的探讨的问题。在第一个晚上我们思想了有关于从整个的层次来看，这世界上人都领受了普遍启示， The general revelation given to everybody，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观念。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观念，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了对神的某一部分知识。既然每一个人都对神有某一部分的知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神的认识。每一个人对神有某一部分的认识，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神学。那这样神学就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神学也不是单单在神学院里面，神学就变得广泛的不得了， 但是呢，我们所提的神学的探讨，不是单单只从这个普遍启示所领受的东西，我们所提的神学探讨，要从特殊启示去建立整个的架构。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晚上把这个神学分开？我们提到有这个普遍启示而产生的观念，就使人类历史有很多不同的神学，有神话性的神学，有哲学性的神学，或者可以又用一个名称叫做文化性的神学，那 cultural theology， 还有呢宗教性的神学 the religious theology， 还有接下去我们提到的启示性的神学 revelation of theology。那我们昨天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到神是自我启示自己的，那他以他的本性见证了他启示的内容。神的本性如何？神所启示给人的真理的性质也如何？神是永恒的，神的启示就是永恒的价值。神是真实的，神就以真实的动机把真理启示给人，所以他是启示的话就有真实性在其中。神是灵，所以他的话不是单单在字句的限制中间受到了局限，乃是超越字句，有灵的功能，成为我们灵，我们的生命。神是这个独一的，所以他是启示的真理有一个统一性的保证。神的本性就成了神的启示的本性，神的本性成了神所启示的真理的本质。这样研究神的启示的时候，就直接牵涉了对神本性的享受。在我们认识神的启示，也在神的启示中间也直接认识了神的自己。这样神学使人与神发生了关系，但是当一个人不以敬畏神的态度，不以真正认识神是神的态度来把神学当作是思念中间一套东西，或者我们思考中间的一个题目而已的时候，这个人就落在自我制造的圈套中间，他没有办法真正明白认识或者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下去几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我们要先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了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再加上第三节的前半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全节加上第三节的前半段。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的前两句就好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如果你把第一节整节从第二节的下半节来做一个这个第二第三第二节上半节，再加上第三节的上半节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看见神怎样启示人。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列祖，第二节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这几句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多次的启示，神多方的启示，神启示给许多的先知，神启示给许多的列祖。以后高级的最高点的就是终极点的 ultimate the kind of point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就是借助上帝的儿子亲自到世界上来晓谕我们。而这个启示所显明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到处上帝的本体的真相。我们昨天提到的不是被造的自然，乃是自然背后的掌管者；不是人理念中间的观念，乃是观念背后的那个本体。 这个本体的真相，不是人有神的形象而已，这个形象的象点就是那一位上帝是这样晓谕我们的。如果你把这一节到第三节分析清楚，你会找到很多的动词，而这个动词可以说是基督论，他基督的工作，基督到底参与了什么工作。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基督是启示者，基督是创造者，基督是保护者，基督是救赎者，基督是得胜者。你可以看见了许多动词把基督的宇宙性的工作把它提出来。单单这三节可以用几个钟头来去思想，几个钟头来去讲。那我们今天偏重在这个启示的高峰在这一方面，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就是我们要注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翻到了，我们也读一两些很好的很有意义的话语在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知道人的事叫做人秀。照样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知道上帝的事叫做神秀。人认识人，因为人有人的灵，知道人心灵想的是什么。人认识神，因为那个有上帝的灵，就知道上帝是怎样的。这样除了上帝的人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第十二节这里所提的是保罗使徒们所讲的话语，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换句话就是说，圣灵把神要我们知道的事开恩赐给我们。这样呢，能知上帝的事是恩典，能知上帝的事是神自己的主权的开恩。神开恩使人认识他的事，是透过什么？启示的圣灵，透过智慧的圣灵，而智慧的圣灵把真理启示下来，所以这一位智慧的圣灵又叫做真理的圣灵。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以他圣子基督来启示他自己，神又借着圣灵把那奥秘的事给予了使徒，使圣经可以被记载下来。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的思想的普遍启示中间，我们所看见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普遍启示的目的，那就要告诉人神的永恒、神的全能、神的存在和神的智慧。所以神借着普遍的启示，也就是说创造的大自然见证神的能力和智慧，被造的穹苍传扬他自己的工作、他的作为，这样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接着被造的万有，我们看见神的存在，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我们看见神的神性中有能 The eternal power and the nature of God。 那么这对神的存在这个本性同他智慧的潜能，就透过普遍启示显明出来了。但是有一些更内在的、更深奥的、更重要的事，绝对不是普遍启示所能给我们的。普遍启示成为神存在的外在证据和见证，但是特殊启示就成了神内心永恒的旨意，从他的救赎工作、从他本身的本性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另外一个范围。换句话说呢，神借着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神，但是神借着特殊启示告诉我们这位存在的神是一位怎样神，而这位存在的神有怎样的本性，这位存在的神有怎么样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救赎之功绝对不在普遍的启示里面找得到，救赎之功从救赎的大恩只有在特殊启示里面我们才认识得清楚。这是特殊启示的特点，是特殊启示内容的重心，就是基督的救赎这一方面。 那么特殊启示到底透过哪一个程式来证人显明出来的？希伯来书这一章间接告诉我们，神自己晓谕了众生子。换句话说，有一些特别被拣选的人，他们领受了这种启示。那么这些领受启示的人，就把神的话传出来。这些神的代言人，或者 spokesman of God， 这些代表神说话的人，这些人叫做先知。那不是每一个自己说我正在代表神说话的人就是先知，乃是那个真正神把话语托付他们，向世人、向历史传出来的人才是先知。所以，虽然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有一些人被神拣选，呼召做先知，直接领受神的启示而拒绝，那些人最后不能抗拒神的启示，他们顺服了神，领受了神的话，也传扬了，甚至留在记载下来，这样启示就传流在人类的历史中间。那有一些呢，自己以为自己比那些也不错，讲讲也动听的人，就以为自己也就是先知的人。神说，你们这些奉我的名冒我的名讲话的人，我从来没有吩咐你们，我没有把我的话放在你们舌头中间，你们就有灾祸的。所以对以色列人说，那些说预言而没有成就的假先知，你们不要惧怕他，要用舌头打死他。像神对真先知假先知的事情并不是很放松的，神对他的启示是很严谨的。而今天呢，在某一些的这个教会或者某一些的运动的中间，不论推倒，把所有的好像灵异的现象都接受为就是圣灵而来的，违背了圣经经有的教训，说你们不可反灵都相信，总要试验那里是从上帝来的或者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先知的最高峰就是先知中的先知 The prophet of the prophet。 这个先知中的先知这个名称呢，我们不常听，我们的圣经所听到的是万王之王。但我要告诉你，基督不但是万王之王，基督是万祭司之祭司，基督更是万先知之先知。因为先知说预言是指向他，他是先知所宣告看到，先知所指出来那一位拯救世人的，而他本身把神的话不是以奉耶和华的命传讲出来，乃是以耶和华自己的身份只是我告诉你，他自己以神的身份来人间讲话，所以他是众先知的先知。启示的高峰就在基督的言语里面显明出来了。这样圣灵把我们引到进入对基督的了解，圣灵把我们引到进入对神心意的明白，这样圣灵就开了你，使我们明白关于上帝的事情。圣灵的启示来自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神心意的记录就是被启示而被记载下来的圣经。这样圣经就变成什么？圣经就变成整个启示神学的范围同根本的 The basis and the limit of the special revelation, the record of the special revelation and the theology based on it。 这真正的神学就根据神的道而产生出来，凡是不是根据神所启示的圣经所建立起来的神学，有一天都要淘汰，因为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今天要以大家思想的还有许多许多的程式，所以我想这样大的题目，任何一个题目都不是几个钟头可以讲清楚的。你们昨天给我的题目，我想每一个题目讲一个讲座，那么大概讲到耶稣再来就差不多可以把你们问题解答完了。我们现在单单讲启示讲神修，就讲了这么许多的漏洞还没有讲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有一个是读法律的人，他从前刚刚在大学念国际法的时候，他认为呢法律深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圣经容易的不得了，简单的不得了。等到他法律拿到了硕士再去念神学的时候，他后来对我讲一句话，我才知道世界的学问窄的不得了，神的道统神秀深得不得了。今天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不懂神秀，也不研究，也不怎么样的明白，就大口开口很勇敢的讲道理， 还有一种是研究到连人的也当着神的，神的当着人的，结果就不敢讲道的人，两个都不对。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现在我们要设想一个很大的题目：神为什么把真理启示给人？为什么神要启示真理给人？那请你注意，真理被启示，媒介是神的第三个位格。那么圣父自己曾经把他的话向人传，那圣父也差遣许多的先知，借着他的圣灵来充满告诉他们，使他们把上帝的话传出来。圣父在差遣圣子道成肉身，进到有限的世界中间来作为人，圣子三天以后再把圣灵赐下来，那圣灵感动使徒们把圣经再记载下来。这样的神启示人的时候，乃是要把这个真理带到人间。那么请问呢，这上帝把启示赐给人，这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请你注意，只有人可以领悟神的启示。我再讲一次，只有人可以领悟神的启示。按客观的存在来说，神的启示已经是在那里。比如说日月星辰奇妙的安排，周行这个运行在太空中间有条不紊，这些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启示虽然是客观的存在在那里，但是能领悟启示的却不是有这个所有被造的动物都有过，只有被造的人可以领悟这个启示。启示的客观存在不等于在被造之物中间都有主观的领悟，只有当人看见这些的时候，会联想到神的创造奇妙，从智慧伟大的这个关系上。但是呢，一只老鼠、一只狮子、一只狗、一匹马，当他们看见太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与神有什么关系。回问在古希腊曾经碰过 Heraclitus， 一直到 Lucretius， 一直到 Anthropos， 再加上 Democritus， 这几个人呢，把他这个兴旺起来。但是呢，这一个伟论呢，在古希腊就在一下子之中被一些人不能接受唯物思想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一些反应，就这样没落下去。一次没落下去，就是几千年不能复起。就在18世纪，在透过 Ludwig Feuerbach、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在20世纪的 Nikolai Lenin 和这些人在把它复兴起来，永远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他们起来的时候已经凝望全世界，一下子可以征服许多的人，但是呢，在长久的里面，他们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因为太过肤浅了。那个反对古希腊的这个思想家，在这个唯物论的思想的人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唯物论的思想家提出了，人吃的什么他就是什么，你吃的是物质你就是物质，人的整个就是物质，所以人是唯物的。但是呢，反对这个思想的思想家就想出来，为何人吃肉不是变成单单肉，人为什么吃了人的头发不是虫，就是人吃了头发不变成头发，人吃了肉可以变成头发，所以为什么吃的还变成了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下，就把整个这就把它倒转过来，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到了费尔巴的时代，又在以这个呢，人吃什么就是什么，重新建立整个唯物论的架构。我讲有一些时候应当去把这个整个历史中间的哲学与神学对冲的事情把它提出来，与大家做一些研讨。我们今天继续思想下去。那么神把这个真理赐下来，来叫做什么？人把真理赐下来的目的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请你注意这两句话，神把真理启示下来，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思想。如果你注意这个改革中的神学 Reform Theology， 他们就很注意到一件事情， Man are created to be the interpreter of the nature， 人被造成为自然的解释者。所以呢，当你看见每一个人的宇宙观都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感到稀奇。每一个人怎么样明白这个世界呢？每一个人怎么样明白人生的世界的意义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不同的看法有时候可以进到一个相当绝对化的主观层次里面。 换句话说，他把这个看法变成一种绝对的信仰，这以为是信仰的本身就是真理，然后把他的信仰当作真理，不是把真理当作信仰，是把他自己的信念当作真理，丝毫不要再受任何的影响，任何福音的改造，也不要再受上帝的关照或者上帝启示给他的指引。那这样的人呢，他就用他自己的解释法来判断他怎样看这个世界，这个叫做世界观 world view。就世界观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世界观德文叫做 Welt and Schauen， 就是对世界的看法。这个对世界的看法如何，就影响你整个人在世界怎么做人。你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就影响了你的生活会走正路；你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就影响你的世界做了许多许多错误的决定。那这个世界观影响你的行动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世界观决定了你存在的方向。而这世界观从哪里来？我们说，当一个人被造的时候，神不但把它造成自然的一部分，又把它造成有理性分析自然的超越性。这个 transcend nature 就是我们的 reasonability， 我们的理性的这个本能，从理性的能力使我们超过，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就有解释自然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人就透过被造的理性去了解分析被造的自然，以被造的理性去了解去研究去分析被造的自然，就产生了分析以后的我见。那你分析就是你见，他分析就是他见。那我对着自然的看法叫做我的世界观，你对自然的看法是你的世界观，他对自然的看法是他的世界观。那么同样有理性的功能的人，同样有逻辑补效的人，是被造成为一个 logical being， 我们被造成为逻辑的货物。为什么我们产生了世界观这么大的不同呢？这个回到昨天所讲的，最近已经牵涉到对理性的电路那里去，所以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逃脱自己的限制，没有一个人有办法突破自己的主观，也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超越自己已经受玷污的理性。为这缘故呢，我们需要真理来引导我们。为这缘故，神把真理启示下来，神启示了真理，乃是要引导神所创造的理性。所以请你注意，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启示真理，乃是叫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我再讲一次，给大家更多一起念，让你的印象你的记忆就更深一层了。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就启示真理，这两件事中间的关系是什么？乃是上帝叫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那我们现在要大家一二三，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又启示真理，乃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如果你有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资有分量的头脑，你要感谢上帝，但是这不过是某一种的恩典而已。这个恩典呢，有更大的危险的可能。换句话说，越聪明的人不能因为他聪明他是保安的，他的聪明可好可坏，他的聪明可善可恶，他的重聪明可正可错。所以如果你的智慧聪明没有正轨的引导的话，你的智慧聪明不但可以自己发声，还可以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灾祸。那些对世界带有贡献的人是很聪明的人，那些对世界带有威胁的人也是很聪明的人，因为如果他没有聪明智慧，连威胁人的本钱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理性虽然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理性的背后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就不成为一个呢蒙福的恩典，成为一个被浪费掉的恩典，或者被误用的恩典，或者危险的恩典。为这缘故，神把启示赐下来，乃是要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当理性归 理性虽然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理性的背后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就不成为一个呢蒙福的恩典，成为一个被浪费掉的恩典，或者被误用的恩典，或者危险的恩典。为这缘故，神把启示赐下来，乃是要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当理性归向神所造的真理的掌权之下，真理引导之下的时候，理性就找到了合理的自由，理性就找到了安全的保障，理性就找到了正确的路途，理性就找到了就蒙恩的途径。这个是理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叫做信仰呢？信仰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就是我给你这样的理性虽然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理性的背后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就不成为一个呢蒙福的恩典，成为一个被浪费掉的恩典，或者被误用的恩典，或者危险的恩典。为这缘故，神把启示赐下来，乃是要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样，当理性归向神所造的真理的掌权之下，真理引导之下的时候，理性就找到了合理的自由，理性就找到了安全的保障，理性就找到了正确的路途，理性就找到了就蒙恩的途径。这个是理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叫做信仰呢？信仰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就是我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定义，你在任何一本书里面你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定义。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大家跟我说，信仰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当你的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这个归向，这一个归回的行动，这个归回的方向本身就变成一个信仰。当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这个归向的本身就变成了灵性。谁说一个人用头脑就没有灵性？谁说理智在魂里面不在灵里面？说灵人说魂人说体人，然后把魂放落在哪里？当作是理智情感意志的功用。树林人不用头脑，我告诉你，树林人不用头脑，猪也不用头脑，那这样的猪也是树林人的。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没有理性的青年，神要我们的理性变成灵性。那么理性怎么变成有树林的理性？就当你把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你就变成灵性了。为这缘故呢，神的真理是要引导灵性的，神赐下的真理是要支配理性的，神所启示的真理是要管理理性的。所以当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当受造的理性降服启示真理的圣灵的时候，你就变成树林的人。这样的理性归进在你的魂里面，理性就是你整个人，灵性就整个人性情感意识不会背到一切都遵从他，歌颂他，顺从他。我的心啊，你要算成信以后吧，反正我里面的你都要颂赞他，你都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当一个人把整个的功用归回真理的圣灵，这个人就过一个树林的生活。好，神既然借着所启示的真理，为了要支配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这不是神自己要领受什么，乃是要叫人领受什么。这样人就从这个启示的真理来引导被造的理性，这一个从这一件的事实里面，他领受了神的真理的光照。这样真理赐下来，就再加上光照的工作继续运行。这样启示同光照，我们要用两个不同的词语，用两个不同层面来看。启示是什么？启示是一次赐下也要记录下来。光照是什么？继续不断在历史历代的圣灵引导过程中间，把这个真理向人继续不断在照明出来，这个叫做光照。启示是 revelation， 光照是 illumination。神的灵启示真理，真理写下来，所以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是神的启示，文字的启示已经结束了。 那么剩下启示的圣灵继续不断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所以我要基督徒很严谨的，不能随便用启示这两个。我们在这里已经先假设或者先介绍一些事实，就是说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神的特殊启示不再继续下来，因为不再继续下来，我们每时每代每一个时代可以继续在已经在做的完整启示里面蒙受继续不断的光照。那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名称了，圣灵、真理、信心、理性、光照，这几个很重要的名称。圣灵是启示的媒介，也是启示的主体者，圣灵是上帝，所以上帝的工作就是要启明神一切的本性，懂他救赎的道理，懂他永远的旨意，这是圣灵。那我们提到真理，圣灵启示给人的内容就是十二观生命同金钱的道理。接下去的神启示真理乃是要引导人的理性，所以当人的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就变成信心，变成信仰。那这样的神怎么样使一个人归向理性呢？如果启示已经结束了，接下去的时代怎么样在没有接受启示的中间能归向真理呢？就是圣灵继续不断的光照光照光照，把人的理性带回到真理那里去，把真理的光照耀在人心灵的深处，使人的理性看见大方，去回到真理的面前，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这是呢我们清楚从圣经看到的，这就是原理，这就是原则。那我们再看下去，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把启示赐给谁，神为什么要启示给人，就已经讲了。这是我们思想人到底怎么样的领受启示，神把启示赐给谁。从普遍的来说，只有一种货物领受神的启示，这就是人。一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我们昨天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与大家讲过了，也提过了，就神的形象是了解神的本相的原因。所以只有有神形象的人才能思索神的本相，只有神形象的受造物才能探索受造的形象的相之本，这是神的眼下，神的本相。所以神是形象之本，我们是形象样式的副本。这样的我们有了神的形象，我们有了神的样式，在形象的中间潜在的蕴藏着本相的思考功能。所以我的观里面有神的观念，神性的本能就从这里出来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人是唯一能领受神的启示的一个活物。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领受了神的启示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所提的专在特殊启示的范围里面，不在普遍启示的范围里面。因为普遍启示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领受了某一些神的知识。但今天所提的是特殊启示，为这缘故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领受的启示。圣经从来没有说每一个人领受的启示，圣经也没有说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直接领受了神的启示。请注意，神的启示特别临到一些的人了。所以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就借着众先知小以利的上帝的启示直接临到能拣选的先知，上帝的启示间接的透过众先知小以利给他所拣选的子民，让神的选民能够领受能够感悟神的启示，是因为有一些蒙拣选先得到启示的默示。那这里我提出了，这几天还就提了另外一个字，默示。神用默示的办法把启示吃下来，所以人领受启示是因为圣灵默示他，圣灵默示了一个人，这个人才领受了神的启示。为这缘故呢，启示不是赐给每一个人，或者说不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都受了默示的，不是的，只有特选的人受了默示。在旧约领受默示的人叫做先知，在新约领受默示的人叫做使徒。所以在旧约领受了默示而记载下来的人就是旧约的先知人，在 子出门，把领受的末世记在了另外一方，这样新旧约就成为神在文字记录中间完全的启示。除了新旧约文字所记载的启示以外，没有别人领受的被记载下来的启示。那么那些不被记载下来的启示在哪里呢？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有人做了梦，神在梦中漠视他，神在梦中向他确定了一些的事情，这些人领受了特殊的启示，但是不是用文字记载下来，是我们透过别人的记载知道某某人曾经受过这种特殊启示。换句话说，特殊启示赐给恩多的人，但是特殊启示所记录下来的文献就是这本圣经。那么在这本圣经以外，有没有神其他的启示呢？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先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有别的文献也自称是领受启示的，是因为末世而记载下来的启示的记录，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件事情呢？那我们刚才先提到的人是唯一领受启示的国王，那就是人的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拣选领受启示，就是只有一些的人领受了这个启示，这样信徒领受启示是间接的，因为透过特选的先知使徒领受了启示再传给我们。但是呢，非信徒或者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只有领受普遍启示，而不明白特殊的启示。但是我现在提到的自称领受启示而记录文字下来的，不是指普遍启示，这里所提的是指特殊启示。换句话说，有一些的宗教说他们的教主领受了神所启示的话，事情就严重了，这事情就不简单了。那么在整个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人 The great religions in the world 都在亚洲，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是在亚洲之外，所有伟大的宗教都在亚洲。比如说道教在亚洲，佛教在亚洲，儒教在亚洲，神道教在亚洲，婆罗门教在亚洲，拜火教在亚洲，波斯的索拉阿特这个波斯宗教在亚洲，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亚洲，还有回教在亚洲，犹太教在亚洲，基督教在亚洲。伟大缘故呢，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系统是产生在西方，所以做东方的人不必自卑感，我们有相当特殊的地方，因为东方人很注重心，东方人很少无心之人。如果你现在在新时代里面只有头脑装满东西而心不见了，你就不大像人了，你懂不懂？你像机器人，机器人很多操纵的理性机制，要立志，要有恒切的祷告，要有敬虔，要有尊重别人，要有这个文化的观念，这没有，它只有 technology at all knowledge。 我们东方人是有心性的一个民族，我不是说上帝造人西方就没有心，心都掉到东方来，东方的脑都掉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东方重心性，所以就产生了宗教。亚洲是宗教之都 The religion producing continent, the only continent who produced the great religion。 有一个时候我要特别提到这一方面，不是今天。那么不要觉得我们有伟大的宗教我们就傲慢的不得了，我刚才不过是说不必自卑，我不是说就可以骄傲，所以你不要听错了反面跑出来。在宗教的热情，从宗教性的火热中间很可能产生了排他性，甚至连真理本身也排除掉。首先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一件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么在亚洲诸宗教中间，你发现在亚洲东方的宗教都不宣称启示，甚至连神的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这亚洲西方的宗教是 self-claimed revealed religion， 这亚洲西部的宗教都自称宣称是领受了启示的宗教。所以这里呢，就有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宗教应当分为两个类，一种是宣称受启示的宗教，一种是不宣称
受启示的宗教，相称受启示的宗教在西方亚洲的西部，不宣称受启示的宗教在东方亚洲的东部。孔子没有说上帝启示我，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你孔老夫子起来出去吧，对鲁国的人说，对西方的人说，我差遣你到上面去。孔子没有这么讲，老子没有这样讲，这孔子、老子、墨子还有其他许多子，这些子子子子子子，他们都不是以领受启示的身份来发挥他们的职，请你注意，都是站在揣摩上帝，或者可以因揣摩而得，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的那个阶段。虽然在孔子的思想中间有偏的，但是他是很诚实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论直指道，直指天道，是不可得闻的，信行天道不可得闻，没有办法得到的，这是很坦白诚实。那么老子只能说呢，他可以穿射出来，那一个呢，就宇宙中间运行的大道是超过天下之母，是为天地更天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物不知其名，名之也道，强之也大，那个无限大，那个万物其有，有其无，有形实于无形，有限实于无限，那无限的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能讲出来，所以呢，道可道就非常道，名可名就非常，我不能知道。这老子都在揣测，孔子在揣测，那么墨子、孟子、朱子等等，他们都有天的观念，而这个天的观念根本不是他们揣测出来整个的内容是什么的，所以这只能说在普遍启示里面神观念的存在，就是昨天我们前半段所提的事情。那么在印度的宗教里面，他们就提到很多的神，而且这些神呢是不但多而又多，甚至呢神也变成了动物，动物里面也有神性的，所以这样的神与畜，畜与神都乱混一场了。所以印度人拜牛，印度人拜动物，印度人拜许多许多受造植物，这样的神的观念是模糊到神物共混的地步了。那么呢，在佛家里面，在释迦牟尼根本是无神论，释迦牟尼根本没有神的观念，所以他敢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你看见没有，在东方宗教里面，这些伟大的宗教里面对神的观念是模糊的，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就缺乏了神人之间关系的那最重要的这抽的那个关系，所以整个中国文化这一方面是相当模糊的。我们不知道人在神面前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只能提到做人要有良心，要行善。那个善是什么？在行止，在孟子思想里面，在人性的了解就变成两个极端。那我们今天稍微提到东方的宗教，当然在整个亚洲西部里面产生了三大宗教，而三大宗教都宣称领受了启示。第一个宗教就是犹太教，犹太教领受了启示，也宣布他们所领受的是创造天地万物不依上帝的启示。犹太教的神学就建立在神的启示，从人对这个启示的了解解释的系统里面。第二样是基督教，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以神的身份讲话，然后呢使徒们写圣经的时候，我做使徒不是凭着人，乃是凭着耶稣基督。那么这句话就暗示基督不是普通人的，因为我今天做使徒不是照着人的位分，乃是照着耶稣基督奉他的差遣，将基督的超人性的那个意志已经隐藏在这些启示的书信里面的。这样的这些基督教的文献里面是提到领受了启示。第三样，回教的文献里面是提到他们领受了启示，安拉向穆罕默德显现，把可兰经赐给他。这样的犹太教先称领受了启示，基督教先称领受了启示，回教也先称 领受了启示。若是这三大宗教都宣称领受了启示，那么岂不是呢？三大宗教的经典都可以成为我们神学的范围和根据吗？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这一本书以外，没有我们的神学根据，也没有我们神学的范围的源头，没有我们的基础。我们的神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启示的上面，而神的启示就在旧约的使徒先知从新约使徒结束了整个一本圣经的范围以后就结束就成全了。为这个缘故，这下去只有光照，没有再有启示的基础。为这个缘故，基督教没有否定旧约，但是基督教也没有接受可兰经。基督教没有否定旧约的先知们，基督教也没有容纳可兰经的记载。那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要从昨天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来再思想。那一点是什么？那一点就是说，神是独立的源头，所以呢，神的启示就有统一性在其中。神的独立性成为神启示统一性的一个根据。神是独立的，他是独一的启示者，神所启示的都是从这一位神而来的，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他所启示的就统一的。神的独一性成为神启示内容统一性的保证。为这个缘故 ，the unity of the revealed truth 应该被作为我们建立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前提。The most important presupposition of establishing Christian theology is to recognize the unity of the revealed truth from God. 神所启示的真理应当是从你，因为神是独一的上帝。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把《可兰经》撕下来，无论是步骤，无论是预言，无论里面的内容，从我们基督教所领受的真理把它相比的时候，你看这个绝对不同的，有相当大的，不但是分量的，更是本质上的差异。所以这是违背统一性的那个定律。为这缘故，我们不能把《可兰经》列入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的基础的上面。请你注意，如果我们对这个其他所谓先生的领受启示是这样严谨的态度，今天基督教自己开大门，随便接受许多基督徒说：“上帝昨天启示我，昨天我做梦得了启示。”他和这个穆罕默德差不多一样。我不要你笑，这个太大太严肃的事情，可能你还不大知道，我这最后一二十年或在世界的时间，我的征战是为什么，我的汗是为什么流。你不要以为我很喜欢到新加坡来讲道，我有我的原因，我有在神面前必要交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有多少的人对启示的看法是放松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基督教如果用这样的放松的看法来建立他们的神学，同他信仰的话，前途是非常危险。如果一个人说我做圣灵上的启示，那么他就记录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对不对？你以为这个是小事吗？如果一个人说上帝启示我，真的是从上帝启示的，那么启示的他一记录，每一个人领受启示再录，就一本新的启示录，再录受启示再录，又在一本启示录。我们已经多少的时候用这样放松的名词来讲，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要再回到刚才的一句话，光照从启示要分开。神的启示在文字上的记录已经结束了，这位给人启示的神继续不断用这样的方法把人引到基督真理，乃是要人猛兽同一位圣灵的光照去明白已经启示下来的真理。感谢上帝，我盼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些很重要的原则。我是很注重本质的人 ，quality crazy 的。但我告诉你，我是不放松分量的。我们已经七八年了，在这里举办讲座，人数还是这么少。下一次再办的时候，盼望我们信心做大一点，好不好？盼望更多一倍、两倍的人来听，盼望伟大的信仰建立在更多的年轻人心中。这样的，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如果自己没有好的根基，凭着他创造性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而他自己没有根基，就产生没有根基的影响，危险就更大了。 有一些教会不是很喜欢这样这一类的讲座，有一些教会怕他的会员来听这样的讲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可能那些怕会员来听这样讲座的教会就特别需要这样的讲座。有一些教会不愿意报告这一类的讲座，以后我们就用报纸来报告，下一次我们要登报纸使基督徒可以自由报名，我们的费用要增加，宣传费要增加，工作人要增加，好吗？好，你开始祷告，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怎样祷告？应当带领谁？应当出多少钱？每一个人拼命为主做。在苏拉巴亚的神学讲座，3500人；在加卡达的3月份的时候，3500人报名，这一次还有3000人。但是这次大学开学的日期，还我们的时间太紧迫，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还有3000人。我们每一个晚上用的地方租金费用是要超过4000块美金，我们还是做下去，在这个时代做漂亮的事情，做比较大的事情，最能影响性的事情。如果有一些人以错误或者不到稳重的神学有雄心为主做大事，没有一些人在神学上开始放松接受审判，而我们有纯正信仰的人没有雄心大事，我们不大像万王之王的儿子。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继续思想下去。将对启示的严谨性是我们建立神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只能把神学建立在神真正的启示上，而领受神真正的启示需要有神的灵给我们智慧去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回教许可人启示的启示这个同前本圣经的教训是不一样，回教最大最大以整个新旧的圣经违背的地方，就是宣称上帝没有儿子，基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么这些违背的矛盾的就不是从一位的源头产生出来，所以呢，在约翰没有离开世界以前，约翰1:5:9特别提出了一个警告。那警告说什么呢？他警告说，人的见证我们应当要领受，何况上帝的见证。上帝最大的见证是对他的儿子见证的，就是神圣父为圣子做的见证，这是我的儿子。既然父为子做的见证在旧约里面记载了，在新约里面记载了，这一位上帝还会来一个特别的启示叫人否定他曾经做过的见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最奇妙的事情，我提出一点，这一点是还没有一本书提到，就是在回教宣称他们领受的启示的媒介是加百列天使的时候，请你说 Gabriel、 吉布拉尔、阿拉伯文，是神启示回教的车来印给穆罕默德的这个媒介，不是圣灵，是天使长加百列。那么如果这个加百列宣称上帝的儿子的话，你要注意，在圣经里只有一位天使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加百列。还没有一本书提到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的。所以这样你在圣经里发现的这一位先生，你要相信，你所怀疑的要称为上帝的儿子，是从加百列的口提出来的。这样就归纳起来，不要忘记保罗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若有这人，如果有别的使者，甚至天上的天使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一样，就应当受咒诅。这是何等严谨的对启示的看法！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应当回头建立正统的神学思想，在这严谨的启示观里面，然后呢，我们的神学才有方向。你探讨神学的开始，就是对启示观严谨的认识，对启示人的上帝最高的敬拜。然后你才能建立你神学的探求。接下去我要与大家思想到，就是呢，这个在神学历史中间一些伟大的神学动向，我们现在探索历史的轨迹。在历史的轨迹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已经完全记载下来了，那么历史怎么样对这一个启示有所反应。我们前天曾经提到了被普遍启示的反应，产生内在反应的就有了宗教，外在反应的产生了文化， 那今天我们对特殊启示教会怎么样反应，就产生了哪一种神秀，教会怎样看待神的启示，就会产生怎样的神秀。你对神的启示和预言建立，你的神秀就建立在严谨的基础上，你就产生了严谨的神秀。你对神的启示是敬畏，你就产生了敬虔的神秀，敬畏的神秀。哦，你对神的启示是轻看的，你的神秀就是轻浮的神秀。是不是？如果神的本身成为他启示的印证，我告诉你，你对神启示的反应的态度要成为你启示内容的一个信实。所以只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好好以敬畏心去认识这位至尊至敬的上帝，他对神的知识是清楚的。我盼望每个念的神学的人要以敬畏神的心恐惧战兢站在神面前，来求他给你有真的认识。我看到每一个研究神学的人、探索神学的人，要清楚就你的站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他要给你认识的。感恩叫我们认识。